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今天讲到这个宪法勒诸禁律啊，它里头有讲说，若诸菩萨所有禁律，远离一切分别啊，能生身心清安，最极极静，远离焦举，离诸爱畏，泯一切相，当知是名菩萨宪法勒诸禁律。弟子比较愚痴一点啊。对于这个远离一切分别呢，跟最后这个泯一切相哈，还是不太能够了解说它到底这个差别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请师父能够再开始一下？
这个远离一切分别就是空三昧，泯一切相就是无相三昧，是这个意思。就三三昧里边，在上面没有说那无愿三昧，如果说是这个坠机寂静，远离焦举，离诸外位，那或者这就是指五愿三昧说。这三三昧合起来是菩萨的宪法勒诸禁律，或者这样讲也可以。
从那个毗荀记的解释哈，他解释这个远离一切分别的时候呢，就是说远离这个一切言说自性啊，唯有诸法离言自性，心正安住哈，是远离一切分别。
是，
意思就是说对这个言说自性呢，把它远离了。
是。
那么在后面他讲泯一切相的，就是说思维无相，胜诸所摄。
是。
那我感觉就是说，讲到这个泯一切相的话呢，有点像在这个真见道的时候，你一切相不现啊，不能够有任何相能够出现，在离一切相的境界。那么在这个远离一切分别的时候呢？因为你是在离言自性里头呢，还思维这个唯识啊，跟这个思维这个真如啊，唯取其事，唯取真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唯取其事的时候呢，那么应该还是有相，不能说无相。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的时候呢，感觉有点像这个相见到的这个味道。
前面离一切分别，离一切言说自性，那是应该说见到可以。后边说是泯一切相，圣言入这三昧里边，也不全是离一切相的，也可以有相。但是现在呢，这位圣者呢，他能入这无相三昧，他是入空三昧，应该是见，要是说是见到也可以。
那入空三昧的时候是属于
入空三昧，心里面离一切分别，离我分别，离一切法分别。这时候是见到，
那这个时候是无相的。
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是无相，但是像这个说话按照次第嘛，先说空三昧，然后说无相三昧，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见到以后，有的时候也入有相三昧，有的时候入无相三昧。
对，我今天问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意思就是在真实一品里头讲的那个入法无我那一段。
对，
他就说于一切法离言自性，如实知矣，达无少法，极少品类，可起分别
啊，
唯取其事，唯取真如。
是
啊，这一段的时候这个唯取其事，唯取真如这一段呢，就觉得他有问题。是说你唯取其事，唯取真如的时候呢，如果是在真见到的时候呢，应该是唯取真如而不能唯取其事，因为有事就有相在那边。但是说唯取其事的时候呢，有相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言语在那边，不能说没有言语。
我有相的时候没有名，没有名句就是离分别。他的心，他那个智与这个境界，这一切事相应的时候，这是无分别，这个事还是有，那就是唯取其事了。
但是我们第六意识取相的时候，不可能说没有名言就能取相嘛。
第六识，如果你修这五离分别的空三昧修成功的是能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心虽然面对一个境界，心里还没起分别，也有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心出啊，其实已经开始分别了，但是还感觉好像没分别，我们心出一点了。但是圣者的心细，他能够心面对一切相，但是不起分别。
那我们讲到这个唯取其事，
但是唯取其事，唯取真如这个地方是有差别，
是
有差别的。他要观这一切事，是因缘生法嘛？
是
因缘生法无自然性，那么那就观把它观空了。说彼无故此无，实质观无异，唯有分别三。彼无故此无， 那么对维取心事这个事也没有了，就没有了。
是，那么这个时候
维取这个时候就是维取真如了，但是维取真如还是无分别的，心里没分别。这个维取心事这个地方有两个情形，一个是他心与一切事相应，但是不分别，这是一种；第二是他破一切事，那就是取真如了，而不取事了，事就不现了。
那么这个只有维取真如的时候，破了一切事维取真如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是属于真见到离一切相的境界，可以这么讲吗？
也可以。
那么如果是说维取其事，它也有取事也取真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这是相见道，
这是相见道。
哎，
但是也就是说相见道的时候是可以没有名言的。
还是的，
可以没有名言。阿弥陀佛。是，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个第一难行禁律哈。他说这个菩萨在第一难行禁律的时候呢，舍彼最胜诸禁律乐，啊，名有情故，等观无量力有情事，为诸有情毅力成熟，故意思者还生欲界。
是，
哎，为什么他要舍这个最胜禁律而还生欲界？为什么不能在这个禁律当中的时候，以变化身来还生欲界？而要把这个禁律舍掉呢？
这个事儿是那样，比如说是我们凡夫，这个身体死结束了，死掉了，重新去得一个身体，是这样子。但圣者呢，他要是不入这个禁律的话，那他直接是到了或者在舍界天，那他舍界天的身体和我们人间不同。他就在那里，他不管是世界上欲界的苦恼众生，他不管了，那就没有这件事。虽然他可以得舍界定，他成就了舍界定，可以到舍界天去，但是他不做这件事，他不去舍界天，他还是愿意在欲界，那么这就是难行禁律。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若像观世音菩萨的话，
这是慈悲心
的。对，那观世音菩萨不能说没有慈悲心嘛？但他现在观世音菩萨并没有还生欲界嘛，他也是在舍界天里头住，然后他是以这个变化身来欲界度化众生，这样子不能说观世音菩萨没有，不能做难行禁律，也不能说
是
无
观世音菩萨有难行禁律。
是，但是这样子讲的话，他并没有说观世音菩萨来我们欲界投胎，然后说做一个身体来度化众生，他直接在舍界天就可以变化身的这个方式来。因以和身得度者，即现和身为说法而来度化众生嘛，就并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到欲界来投身，然后来度化众生，即以大乘通力就可以度化众生了。那么何必要做这一件事情呢？
这事你说这个观世音菩萨是高，观世音菩萨的境界太高了，他无分别境界，什么叫做欲界，什么叫三恶道，都无分别境界，他能这个法身能应化一切，这是很高的境界。但这也就是难行禁律，难行禁律。这上面说这个，故意思在还生欲界，是比较浅的菩萨。浅的菩萨，这个菩萨他是成就了舍界定，他可以升到舍界天去，但是他不去舍界天，他还是故意的生一点欲，就来到欲界受苦。这是比较浅的菩萨，但是也是圣位的菩萨，所以这个是难。这就比较难一点，那不能和观世音菩萨比。观世音菩萨是法身菩萨，这个还是肉身菩萨，这就难，这就是非常难得了啊！是应该有这个差别。肉身菩萨和肉身菩萨，但是也是圣人，法身菩萨是高过肉身菩萨，八地菩萨以上的，那他没有这个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也还是这个难行禁律这里，就是1440页的倒数第五行。
啊，
师父的断句就是：若诸菩萨已能安住广大殊胜，极善成熟，多所引发，诸禁律住，随自欲乐。
啊，
那我们的本质是断句，是断在诸禁律住。然后下边呢， 等于是另外一个是随自己的愿，随自欲乐，舍彼最胜诸尽欲乐，名有情故。
也可以，也可以，可以这么讲，也可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一切菩萨这个净律，一切菩萨净律这个第三个是饶益有情净律嘛？
是。
饶益有情净律里面这个有十一种如前应知，但是他下面又接着谈到这个微住菩萨一直净律，一共下面有刚才师父讲的断句也是十一个十一种，十一种，但是这个前面好像应该是十二种，这个地方应该是十二种菩萨这个饶益有情。
是他这个我数这个数是十二种，但是前面两个可以合起来。
把如住有情能言利益，比比事业作如作
主办，
主办如后面的一个段连起来是吧？
啊，有苦者能为出苦，这两个合起来，
哦，
那就是十一个了。这是那在那个顿轮记，顿轮记上有解释。
我还以为他这个如前所印制是不是印错了？如下印制，
啊，
前面已经也说过是吧？
如前印制是在戒品里头，戒品有说这是一种。
好，另外还有一个是问题，请教师父，我们一般来说讲这个诵经啊、念佛啊，
嗯，
应该这个三业清净嘛？
是。
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个每天吃饭之后念菩萨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刚吃完饭口里不是很清净啊。本来我们学的不净观，我看这个饭好像也是不清净的。
什么？
我们吃的饭也不干净。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心肠呢，有来有清水来，我们用这个水来净口。就算清净吧，就是这样的。嗯，这个饭也不清净的，是那样。我们用一般的知识来说，这个饭就算好吧，就算清净吧。这是我们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重，那不能用天眼来看，我们用肉眼来看，这个水就是净水了。所以看饭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说是于是资量那段文在这个声闻地哈也说饭是不净，那是来对治我们的贪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用的饭菜我们可以供佛，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是清净，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右眼的境界这是清净，那我们供佛得有功德。如果你要因为这饭是不净，你要有供佛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可以这么说哈。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啊，
这个记得虚云老和尚他在禅堂开悟的时候，他是当时喝茶的时候，一个茶杯掉到地上去了嘛？
是。
他这个杯子扑下的声音响沥沥，虚空粉碎也，他那个虚空粉碎也，是不是他那时候正到一个无证法忍的一种境界？
我应该说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才对，应该不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看虚云老和尚，我从他的开示录上来说呢，从他开示录上看出来他是有点功夫，他静坐有点功夫，虚云老和尚。我看他的传记上，他是在天台山听闵熙老和尚讲法华经，后来呢他又特别欢喜楞严经，欢喜楞严经好像他有注解是什么的，但是好像又丢掉了什么的。后来那叫海灯老法师，你知道这个老法师吧，他到过三藩市来，到三藩市来的时候，这个虚云老和尚请他到云居山吧，讲这个讲楞严经。 而海灯法师愿意讲金刚经，他们两位争这件事。从这个地方就看出虚老师思想，所以这个啊，那这个他是那个行水的那个人，那个水碰到他的手了，是手一被烫，你不是杯子就拿不住了，就掉地，所以他就说出十句话来。这件事应该是在前，在他创办云居山真如寺之前，后来请海灯法师来讲经是在后，是在那个杯子落地说十句话之后，那个杯子落地是之前。现在他现在是由陈小吕居士给他编辑啊的年谱和这些法语编，那是更在以后了。那以后我看他这些开示录，我看呢，他应该是静坐都开了智慧啊，有点定的功夫，可以说出了一些话来，就是这样子。说是他啊，这十句话是开悟了，虚空分碎也啊，这个虚空分碎这句话，说他是见到第一地了，这话很难说，很难去评论，这个话也可深可浅，也是可深可浅的。你直接说是这个人是开悟没开悟，这个是要这件事要有解脱之见的人才能知道，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有解脱之见的人才能知道是开悟没开悟。这个我们读这个大品般若经上说，这是须菩提尊者问说，这个人没得无生法眼，他能不能说出这句话来？佛说也能，他不是圣人，他说出的话就像圣人一样，他能的，但他不是圣人。所以从这来说呢，就凭这一句话啊，他开悟了，这不一定，不一定的。只有佛菩萨是，这些大圣人可以，他能确定你开悟没开悟，得圣道没得圣道。说禅宗自己说啊，坐破了十八个蒲团，这人开悟了，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看那个禅师的语录啊，发表什么问题，他们不愿意看经，因为看经是不对的，一定要我要不明白呢，我就是要各处参学，啊，赵州八十游行表，啊，到各处参，就听那个善知识一句话，他不去看经，我从这里看出来禅宗有问题。经是佛说的，为什么不看经呢？而去听那个禅师说一句话，那个禅师他说的就是对的，这不一定的。
他应该中国的早期的禅宗应该不是那样。
哎，早期的还是经论呢，啊。那这个慧可禅师他是学楞伽经的呀，啊。那个道信禅师他是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呀，啊。所以来了土匪有危险的时候，大家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哎，他会这样做。就是他还重视经的，他读经的呀，和后来的禅师不同。早期的那我感觉还是很可以。
嗯，听一位老和尚讲，虚云老和尚曾经被人家打得很厉害嘛，
是
吊起来打，这个肋骨都打断掉了。
是
听说这个那时候他已经可以到这兜率天去，到弥勒菩萨那边去，能够去弥勒菩萨那边，我觉得他应该来说境界是很高的。
我看这还是姜太说的话，最低限度有未到地定境界，最低限度有这个境界，不然你去不了。那咱要弥勒菩萨摄受他，那也不管你得不得未到地定，那他也可以去。要是凭自己你去，那你最低限度要未到地定。现在这个境界。